美国考虑成立永久性海军特遣部队对抗中共。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国会议员提法案制裁中共官员。美国军事记者披露中美航母硬碰，惊呼战时绝对会开战。反送中第一二次逝世两周年，过百港人献花悼念。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日，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美国五角大楼考虑成立永久性海军特遣部队，在太平洋地区对抗中共。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6月15日引述两位熟悉内部讨论的消息人士的讲话，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支永久性海军特遣部队，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消息人士说，该计划还包括一项太平洋地区的命名军事行动，令国防部长能够为他的中国工作组项目分配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因为这些计划正在讨论，并未有最终决定。这两项行动预计将会为美国增加力量，并且对抗中共的强硬言论，同时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拜登政府对打击北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侵略行为是认真的。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这些讨论只限于五角大楼的中国工作组。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向 Political 网站表示，计划中的海军特遣部队将会仿照北约在冷战前和冷战期间在欧洲的结构，亦即是在太平洋常设海军部队。该部队是一支能够迅速应对危机的即时反应部队，并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该地区航行。不过五角大楼的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未清楚该特遣部队是不是只是涉及美国船只，还是也都包括其他国家的军队。五角大楼还未向国会讲解这些计划。目前拜登正在欧洲访问，北约领导人已经进一步表态，在对抗中共方面和美国保持立场一致。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两名共和党议员6月15日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中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制裁。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和维特曼提出了世界理应知道法案，要求对新冠疫情有关的中共成员和中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令疫情举报人和公民记者失踪的有关责任人，以及限制和疫情有关的言论和学术自由的中共官员。法案还明确要求制裁中共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高福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的资产，不准入境，并且取消现有的签证等。斯特凡尼克众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要中国共产党员为他们违背良心的行为承担责任。除了知识产权盗窃，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在香港持续进行打压，并且公然隐瞒疫情的起源，导致了经济危机和全球各地的人民性命损失，包括近600万美国人的死亡。他说，我们不能够准许中国妨碍对 COVID-19 起源的自由和公正调查，我们也不能够容忍中国打压可能证明对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至关重要的资料。世界理应知道法案实施的制裁为 COVID-19 起源的真相铺平了道路。斯特凡尼克是共和党在众议院排名第3的领袖，这部法案反映出国会共和党人在相关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日前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欧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第二阶段的独立调查。今年以来，美中双方在南海的军事对抗升级。6月15日，美国福布斯军事记者艾克斯制作路线图披露，近期美中双方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南海发生近距离碰撞。他评论说，在战时绝对会开战。艾克斯表示， 这个危险由4月3号开始，中共派出辽宁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驶过冲绳南部的宫古海峡，驶向菲律宾海，一艘美国驱逐舰一路跟随监控。4月4号美军公开相片，驱逐舰马斯廷号和辽宁号近距离并肩航行，而且马斯廷号舰长还轻松地翘着脚和副舰长一起观赏辽宁号。舆论认为美方公开相片的目的是要告诉中共知美国有强大的优势，辽宁号战斗群的阵营已经被美军轻易突破。4月10号辽宁号抵达台湾以南的南海海域，同一日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海，沿着同中共航空母舰大致相同的航线北上。当日美军导弹驱逐舰贝瑞号亦都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同一时间，菲律宾空军、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渔业保护部队向菲律宾南海专属经济区内增兵，驱逐一直停留在这里的200多艘中共海上民兵船只。这些中共民兵船自从3月以来一直不肯离开，中非为此发生外交冲突，关系紧张。艾克斯在报道中说，美中非三方舰队都没有发生冲突，不过当时辽宁号就位于罗斯福航空母舰轻松打击的距离范围之内，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他们绝对会开战。辽宁号在南海航行的时候，除了被美军军官翘脚观赏之外，4月26号辽宁号战斗群又被另一艘美军驱逐舰插队跟随着辽宁号航行，如果是在战争期间，那对辽宁号是致命的危险。艾克斯认为，如果美中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可能会发生自从二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海战。目前除了美军航空母舰持续在南海巡航，英国航空母舰、法国军舰、澳洲军舰和德国军舰等先后进入南海执行任务，各国陆续表态要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6月14号北约峰会联合公布首次将中共视为系统性挑战，显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联手对抗中共。6月15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第一位身亡的抗议者梁宁杰逝世两周年，当时梁宁杰在金钟太古广场外高处不幸坠楼身亡，激发了百万港人大游行。星期二过百名港人无惧当局限聚令的警告到场献花悼念，不少港人强调将不会辜负义士的牺牲。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有香港市民到金钟太古广场外献花悼念，在附近的一棵树下摆满了一簇簇的白花，花圃上放着写有黑色字“黑警冷血，林郑杀港”的黄色雨褛，现场有纸笔俾前嚟嘅人写悼念字条，有人写低：我哋一定唔会忘记，我哋冇放弃过。悼念现场有几十名警察用扩音器警告在场市民唔好违反限聚令，又用摄影机拍摄现场情况，并且截查在场人士。入夜之后，越嚟越多港人嚟到现场，至少有近百人排队献花，亦都有唔少家长带埋仔女嚟。日前曾经被拘捕的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占亦都到金钟悼念梁宁杰，他直言在国安法底下被拘捕仲能够获释已经是很幸运。对悼念活动他说，就算过十年都会铭记于心，因为这个是香港近年来为了民主运动牺牲的一位义士，希望大家过了十年一百年都会记得究竟是因为什么事而牺牲，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他是被政权推下去的。他还说，我们其实没什么可以做，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继续抗争，坚持继续留在香港的土地上。梁宁杰是反送中运动的第一个在抗议现场身亡的香港人，事发时候年仅35岁。当日下午，梁宁杰穿着背脊写有林郑杀港、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褛，爬出金钟太古广场外20几米高的临时工作台，并且在棚架挂上写有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林郑下台 Help Hong Kong 的横额，之后就不幸坠地身亡。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